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看到神的大能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他也会改变你的生命。一切的答案都在神的话语里。我是乔伊斯麦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神使用他的器皿有期限，时候到了就不再使用。我带领家庭查经班五年之后就无所事事，后来去了圣路易一间教会工作了五年。那段日子既美好又难熬。你曾经待过一个地方让你感到五味杂陈吗？我在教会的同工团里工作，我很喜欢，但有许多事情对我而言蛮难的。首先，我觉得自己没得到公平的对待，薪资不合理。我想做的事情，他们也不让我做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这也是我被安利的职分，我有机会去正道，一周三次，还去圣经学校做教导。牧师不在的时候，大部分的讲道工作也都是我负责，所以我有很多服事的机会，但我必须受制于某个人的监督，而我很不喜欢这一点。我即将要说一些有人需要听的话。除非你知道如何服从权柄，否则你真的不适合掌权。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那种不能接受别人告诉你怎么做的人，那你就没资格做个管理者来带领人，因为如果这么做，你会错待别人。有时候神会将你放在某个位置，不是要你学习该做什么，而是学习不该做什么。我们跟那所教会的牧师们仍是好朋友，我很感谢他们给我的那些机会。当时那位牧者很年轻，我也是，我们都会犯错。不久前我们才一起吃午餐，他谈到当时如果学会一些事该有多好，但他现在已学会了。虽然他们对待我的有些方式是不对的，但借此我也学会了不能用这些方式对待别人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，有时候不伤害别人的唯一方式就是自己去感受那种痛苦。当中有些人现在正经历一些你不明白的事情，你觉得不公平，但我们试过往前看的生活，回过头看时才会了解，你现在所经历的虽不明白，以后回头看时会说，哦，是的，我现在明白了。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每件事都要信靠神。圣经中有些人物犯了很严重的错，但他们决定与神和好，因此改变了他们的命定。所以我今天要鼓励你，无论你是在现场或在电视机旁收看，没有一个人的罪大到不能被救赎。你也许是在监狱里收看这个节目，也许你出狱后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。我再说一次，没有一个人的罪大到不能被救赎。雅各 和以扫是双胞胎。以扫先出生，当他们出生时，雅各抓着以扫的脚跟。我常说，雅各出生之前就想要领先了。而且，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。他偷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。以扫也犯了错，因为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卖掉了他的名分。他没有看中他的名分，他们两人都犯了错。但当他们的父亲快死的时候，长子有权继承产业，他成为了一家之主，并且得到父亲特别的祝福。这对他们来说非常的、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不了解当时那份祝福所带来的权柄有多大，我希望我能更了解。在他们的父亲知道死期快到时，他想把这份祝福传给他的儿子。于是，雅各的母亲，当然也是以扫的母亲，想让雅各得到那份祝福，他就说服雅各假装是以扫。雅各也照办，父亲就给了他祝福，一旦给出了祝福就无法收回。结果雅各因为做那样的事而躲避了哥哥许多年。当我们做错事时，除非我们悔改和好，否则会为此一直逃避下去。阿们。好的，创世纪32:22-28，雅各终于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方式。当人终于厌倦了那样的生活方式时，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纠正他。阿们。所以圣经说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并11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那边。我很喜欢这段经文，因为雅各终于说，即使会失去一切，我也要与神和好。也许在座有人或在电视机前有人也到了一个地步，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不管会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要与神和好。如果这就是你的情况，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，是很棒的时刻。不要只站在原地想我在这里，而是将自己的问题做个了结。这时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刚好是主的天使，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。你有没有和上帝摔过跤？呵呵，请大家注意听，他想要你去做某件事，而你却想让他改变主意。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神是不会改变他的心意的。要么改变你的想法，不然就继续跟神摔跤。我现在心里有个感动，今天下午在座有位姊妹，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，你十分确定都是你丈夫的错。哼，神要你知道不是。 他要你审视你自己。无论哪方面，你都能做到。我只知道我所有的问题都是大夫造成的。有一天我为大夫祷告，希望他能改变。我真的很积极地为此祷告。而神就说问题不在大夫。我心想，那么是谁？只有我们两人啊。我无法想象问题在我身上。你知道自我欺骗有多么容易吗？事实上，这个周末我们团里的一个女孩在昨晚敬拜时说，她和她先生这星期过得不太好，他们一直吵架，相处得不好，所以她一直在为她祷告。我觉得我们很有趣。我是说我现在觉得很好笑，但在当时并不觉得。他一直在为他祷告，昨晚在敬拜时，他终于跟神祷告说，如果我做了什么是需要调整的，那么请指示我，请你指示我。于是神对他说，你需要对他好一点。昨晚我正道结束以后，事情开始有了进展。接着他在回旅馆的路上碰到了塞车，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，所以他说他终于打电话给他先生，向他道歉，并说神告诉他要对他好一点。有时候除非你先负起你该负的责任，否则生活中有些事情是不会解决的。别再把一切都归咎给其他人。我说别再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别人身上，至少问问神，有什么是我需要改变的吗？他可能不会告诉你，没有，你做的一切都很好。我是说也许。但神让我知道该如何跟自己和平相处，我为此哭了三天。我不知道自己那么坏。我是说神让我看见自己喜欢掌控和操弄，自私和自我中心，很糟糕。似乎神总是在对付我一些事，总是针对我，总是对我，总是对我，总是。我们都有过总是我，总是我的经历。但问题是神是在对付你的部分，而你觉得总是你自己有问题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对大夫说，上帝有没有对付过你什么？因为神对付我在婚姻中的一些问题，所以我想问题不可能都在我身上。于是我问大夫这个问题时，他说，我想没有。这让我十分生气。但说实在的，神只关心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和他的关系。请注意听，他只关心我和他的关系，以及他要我们做的事。我们不需要担心其他人，因为我们只希望其他人改变，所以就失焦了。同意吗？神其实在说，你只管照顾好自己，我会照管其他的人。 有人今天听到这句话吗？你回家后如果遵循这个小小的建议，你知道你会有多平安吗？你只管照顾好自己，让神照管其他人。你可以为别人祈祷，但你祈祷的时候最好心存谦卑。我绝不会祷告神去改变别人，除非我先求问神说，如果我需要改变，请您先改变我。于是雅各整夜跟那人摔跤，其实是跟神。大家注意，在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说，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这听起来需要很多的勇气，但其实神很喜欢那样的态度。他喜欢一个人说，我不会放弃，在生命得到祝福之前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那人，天使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惊醒过来，低声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夺位者、野心家、骗子和诈骗者。所以雅各从那一刻起开始面对真正的自己。我们都会有面对真实自我的那一刻，唯有面对自己真实的现况，才能成长到下一个阶段。你们了解了吗？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但不是别人的真面貌使我们得自由。我不是要让哪个人自怨自艾，也不是要让你觉得一切都是你的错。我只是要告诉你，你对任何人都莫可奈何。我们要把他们交托给神，为他祷告，让神来动工，让神与你一起处理你自己的问题。阿们。28节，我很喜欢这节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。夺位者雅各就是从那刻起改变了。你看，我们可以改变，大家说，我可以改变。其实更好的说法是，我在改变中。你的名要叫以色列，意思是与神征战者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我很喜欢这节，神喜爱雅各的态度，尽管他一直是个坏家伙，但现在他终于想要改变，想要洗心革面，他现在终于想要与神和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你，没有人是不能被救赎的，因为无论你做了什么，只要你想与上帝和好，耶稣就会与你同在。阿们。福音是好消息。也许你因为过去犯了很严重的罪，不得不过着平庸的生活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你都可以拥有美好的人生。因为当神宽恕我们时，就不再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了。这很难理解，他不仅赦免，而且忘记。圣经说不再纪念，所以别再跟神提他已经忘记的事了。你已经请求他原谅你20次了，你不需要重复做同样的事情，现在就接受你已经被原谅的事实，然后向前看。 我记得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时，我每晚都求神原谅我，求神赦免我。我现在说的是我的过去，你知道的。然后主对我说，你第一次求我时，我就已经赦免了，你只要接受，忘记过去。我们当中有些人需要这么做，你需要接受，忘记过去。有些人正在看这个电视节目，我感觉有些人现在需要接受神的赦免，然后往前看。我们都配得救赎，神是我们的救赎者，多么美好！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，魔鬼不再拥有我们。哈利路亚！感谢神赐下耶稣的宝血，神大能的宝血。神应许他要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他赐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我称他为伟大的神圣交换。你可以将你所有的罪交给神，他会以公义来替代，这是很棒的交易。我会用我的痛苦换取你的喜乐，我会用我的忧虑换取你的平安，我会用我的过去换取你的未来。神恨恶不公义，他是公义的神。如果你在生活中遭受不公的待遇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会把错误的事导正。你办不到，但他可以。我曾经被错待过，我觉得自己本来该拥有一些东西，我想讨回来，却找错了对象。我想向一些无能为力的人讨回公道，但只有神能补偿你曾经遭受到的不公。除了神，没人能为我们平反。神使我们获得平反很棒，因为他说他会给我们加倍的祝福来弥补以前的愁苦。加倍弥补你的愁苦。约伯有过苦难，但最后圣经说神给了他从前所有的双倍，这不是很棒吗？但他必须做一件事，就是为那些错待他的朋友们祷告。圣经说他为他的朋友祷告时，神就加倍赐福他。也许神就在等待你原谅那个伤害你的人，而这正是拦阻你得胜的原因，对吧？这可能是你与得胜之间唯一的阻隔，那就是原谅那个错待你、伤害你的人。哦，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这么做。神是不会改变他的心意的。所以你不是继续在挣扎，就是做个了断。以赛亚书61:7-8，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，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，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。这经文是对我说的，我已经明白了。我已经获得加倍的好处，取代了我年幼时所受到的羞辱。阿们。神一定会负责他的部分，但你会尽上你的本分吗？现在，新的生命正等着你们。除非你已经活在其中，但我感觉当中有很多人并不是。但你必须踏出 信心的一步。朝向你或许并不确定的一些事前进。约书亚记一章二到三节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第三节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这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因为如果你理解神是在说，我以我的恩典和怜悯为你安排了这个美好的未来，别无例外，神已经为你安排了美好的未来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这并不表示你永远不会有麻烦，就像我今天早上说的，你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在征战之前，你就已经赢得了胜利。你只需要踏出去，定睛耶稣，这一切都在你的眼前。而神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赐给你们了。所以这是你的，你只需要去取得它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必须跨出信心的一大步。